我们的世界，
在我们的时间里，
有我，有你，有上帝。愿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生命，都能看见上帝丰满的祝福。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我们的时间。我是晨曦，是你空中的好朋友，陪你一起享受幸福的时光。亲爱好朋友，你有没有发现很多亲子冲突不是因为事情有多严重，而是因为我们话说得太快了。孩子他一句回嘴，我们立刻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回答呢？大人的一句指责，孩子他就立刻关上了心门。常常啊，事情还没有被理解，但是我们关系已经受伤了。今天我们要谈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叫做冲突对话。冲突它不是忍耐，也不是装作没事情哦，而是在情绪还有语言之间，为我们彼此留下一个不是那么伤人的空间。今天我们这一集，我们要请赵老师来帮我们谈一谈，怎么是冲突对话呢？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主题。老师你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赵老师，很开心跟大家聊聊亲子沟通。
赵老师可以帮我们分享一下什么是冲突对话呢？它为什么在亲子沟通当中特别重要？
听到冲突又听到对话，就这个两个词合得起来吗？好像对话就是要平平和和，平平淡淡，你讲我听，我听你讲。但是当冲突进来的时候，好像对话常常会失效。但是我们会发现，其实很多时候冲突已经是我们要不能避免的事情，所以我们平静的过程，这个对话其实不太需要练习，因为那时候大家可以聊，所以反而我们真正要练习就是冲突的时候，如何在冲突能够达到共识，能够不会伤害彼此。所以我觉得第一件事，我们要先发现这个冲突它真正本质是什么。冲突的本质就是意见不同，有可能是情绪感受的不一样，所以就会有这些冲突的结果。所以我的想法是，大家可以想一想最近一次跟小孩有比较严厉争执，或是比较甚至大打出手的那个状态是什么。举个例来说，很多家长是因为收手机，你收了手机小孩就大哭大闹，一哭二闹三上吊，然后就很多的亲子冲突跟对话，然后后来呢就会变成更多亲子关系的影响，然后自控力越来越差。那为什么会这样？其实就是因为你在那个冲突之后或是当下是没有达成共识的，过程后面也没有和解，那最后呢，这每一次冲突之间关系越来越差。所以我们要练习的就是那个冲突当下跟冲突过后的这个对话，这是一个比较重要我们要特别留意的一些时间点啦。
在冲突对话，你刚刚说到一刚开始，很多时候我们就一开口就后面就毁了，也不要对话了，就攻击跟谩骂，或者是有时候有些家长会越讲越生气。这个部分就是老师会不会给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就是如何在那一刚开始我们就可以先得胜呢？
这个真的好重要。我都会这样比喻啦，在路上开车你一定要遵守红绿灯的交通号志，才能安全抵达目的地嘛。那沟通也是，沟通你要遵守所谓的情绪红绿灯，你才能够达成共识。所以第一件事情，我们觉察彼此，你在沟通当下对话当下，你的情绪是红灯还是绿灯还是红灯。如果你真的当下你已经知道你是快要炸，你有一点点不开心，那就是黄灯。这时候呢你要留意一下，我们还可以对话，但是我们可能要多听啊，少说。那红灯呢，如果任何一方是红灯的，这当下就是先暂停，因为那个当下是无法沟通，会没有办法达成任何共识。所以这是一个，这对于我们自己觉察。然后可以给大家第二个，好，就是我会说叫做情绪的温度计。 你可以稍微感受一下你的状态跟孩子的状态，现在是情绪是几分。我们可以有个共识是，如果任何一个人是七分，如果十分的温度计，七分以上，那这个就不是沟通之间。但如果现在三分、四分、五分，就还是可以沟通。但是我沟通过程慢慢有一个人升温了，到七八分，我们也是要喊个 stop。就这种冲突沟通的练习，我们就会知道彼此，然后会有结损点，会有暂停。所以我觉得暂停这种小小或红灯这种 stop 这种小默契，在家里面沟通时候，它会成为一个很棒的，不会让彼此伤害彼此，而是能够真的给予彼此空间的一个练习。然后搭配之前大家听过前面几处，你就会听到无论是一些什么现在先饶过我卷啊，或是我们后面的复盘 4F 啊，就这个合并起来，你就会发现其实每一个冲突都很宝贵，它就不会只是大家平平安安快快乐乐，其实每一次冲突都是在价值观的碰撞，都是一个成长的历练啦。所以刚刚的无论是红绿灯的这种觉察，或是温度计的觉察，在起点就能够先让我们彼此不伤害彼此。其实现在很多学校因为开始注重 SEL 社会情绪学习的教育，所以像班级有些老师会特别安放一个就是所谓的情绪冷静教，积极冷静教。那它就是一种当今天你这个孩子红灯了，你的温度计八分了，你就是没有办法好好的聆听或是没有办法专注，那这个地方可以让你休息。所以也可以给这样一个建议，家里面可以给一个积极冷静教。为什么要讲积极呢？就不是你爆炸才去，而是你已经有一些的状态不稳，你觉得你今天压力好大好挫折，你可以让自己在那边休息一下，那边不放手机，你就放个音乐香氛，放一些书籍，软骨头这都好，让小孩跟自己有一个可以被安放不带着评价教育的空间。那这个过程当我们的情绪回温，我们的温度计降了下来，再回去做对话，这样的过程是可以来练习的。
你刚刚说到那个情绪冷静角，你把它做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说法，就是又可以叫做积极冷静角。它其实是很正面的，这对于整个家庭来说，其实当大家都很积极正面的时候，尤其又有一个那个角落，我觉得那个是很好的一个心理安放的空间，对吗？
对，没错。
其实大人也很需要，有时候当我可能先生回来他很忙了，他可能明明想要可能滑个手机或是看个他想要学习的东西，他到那个角落我们就不要去烦他。
是是是。
那也是一种告诉家人说，其实我真的累了，让我在那个角积极的冷静角那边好好的休息。其实也是一种正面积极告诉家人我需要这个时刻，对不对？
嗯，如果放了这个冷静角，可能最想去的就是妈妈。一天到怎么永远对那。
我觉得是会耶。而且我觉得其实刚才老师说的这个具体的做法，我觉得很多我们华人的父母是没有想过的，因为我们本身对于情绪这件事情我们跟他就不熟。我们并不知道我们可以用很多方法告诉我们自己这个部分先停先停。
有一部电影我很喜欢，叫脑筋急转弯，它就是讲情绪的电影。在第二集里面有新的角色叫做阿娇，焦虑的情绪。他在第二集里面，他因为这个主角进入青春期，所以焦虑的情绪影响到整个他的所有行为、学习、人际。然后后来这个阿娇到底怎么回到原本稳定的状态，就是因为这个里面所有的情绪角色乐乐啊、悠悠啊、怒怒啊，帮他做了一个疗愈的椅子，在这个大脑主控室里面。当阿娇整个人坐在椅子上面很舒服的样子，哇，那个画面多温馨啊。那种休息，那种放松，让阿娇被理解被同理。所以允许自己休息，允许自己放空，允许自己不舒服停在那。这个是面对这种密集教养，面对这种快速的数位时代，每一个大人小孩正在需要练习的 内容，而不是一直活在不断要完成一个再完成下一个，完成一个一个代办事项，不用，我们就给自己一个什么都不做什么都可以不想的一个不被评价的一个地方。这个是我觉得在缓冲对话里面前面我们可以先做的一个预备啦。
确实，因为很多时候连我们大人都不知道自己情绪已经满了，我们如何来去有意识的去做缓冲对话，对不对？
对对对。
你说到那个电影，他其实我觉得他把情绪就是会对我们造成其实很多的影响他都演出来了，
对，他刻画的非常生动。
是，有时候反倒是我们很恐惧我们自己情绪啊，好像不应该有这种情绪的时候，后面反倒会有更大的灾难。
所以看，就是前面讲到看见他的存在，理解他，接纳他。今天任何一个家里面的成员他大发脾气，他非常压抑的时候，我们也要给自己一个意思是你可以有情绪，而不是你不要有情绪。哦，应该说你要对，你可以对自己有感觉，而不要没有感觉。没感觉才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所以真正的情绪稳定，你就会知道他绝对不是没有感觉没有表情都不说的小孩，是那一个遇到挫折，遇到愤怒，遇到难过，遇到各种情绪，他都能够一致性的表达出来，然后适当的表达出来。所以他要学的不是把情绪压抑，而是好好的生气。我都这样说，很多时候我们都教他们不要生气，但错了，其实应该是教他们好好生气。那我们说你生气的时候不要摔东西，你生气的时候不要骂人，那生气的时候可以做什么？这是关键吗？如果他不知道生气的时候可以做什么，一直教他不要生气，那他到底怎么把生气安放？他最后就是爆给你看而已。所以重新跟孩子一起思考，我要怎么生气，怎么样的生气你能接受，我能接受，那还是家里面我们真的要练习的一个起点吧。
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我们的时间，我是晨曦，陪你一起享受幸福的时光。亲爱的好朋友，今天我们听到赵老师分享，你千万要把这个好方法可以带回去。第一个就是情绪的红绿灯，当我们有意识的知道，哇，我们这个情绪现在是在一个红灯的状况，我们是不是应该要先停一下，或者是另外一个叫做温度计。我们可以看到当孩子他在分享他的心情，他越来越高越来越高的情绪，我们是不是可以也告诉自己，这个部分我们先暂停，让孩子也知道他可以先去冷静一下。另外一个，还有我们是不是可以在家中有一个情绪的冷静角，让我们可以在里面安放好我们的心，让大家知道我们需要休息，也或许让孩子知道这个时候你不想谈，你可以到那个地方，可以好好的找回自己。亲爱的好朋友，我们相信有许多好的方法，在我们努力的过程当中，都可以成为孩子他们成长的养分哦。我们的时间，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中再会。
天下的父母心都是你。